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刘文的手机已经太旧了，因此呢我换了一只手机，而我呢非常不喜欢换手机，无论是换成女儿已经用过的旧的，或者是换新的，我都不喜欢，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学3C产品的人。而我觉得手机最大的功用应该就是拿来作为联络的用途，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手机啊可是功能多着呢。我相信许多书香家人也是利用手机来听节目吧。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一些产品呢，确实给生活上带来许许多多的方便呢。但是若我们被这些产品所捆绑，那么我觉得就违背了我们使用这些产品的意义了。试试看一天没有手机，你觉得如何呢？我想许多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太痛苦了，这一天过得太漫长了。好，再一次强调，并不是这些产品不好，好好的运用它会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方便，也可以使用它来做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要记得，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被它掌控了，应该是我们好好的来运用，来掌控它。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叫做《开启心眼》。经文在诗篇第119篇17-2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17-2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诗篇第119篇17-24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开启心眼，有人未经圣灵的启示就想明白圣经，那真是缘木求鱼。为信主的人读圣经，顶多只能欣赏到文学之美以及圣经里崇高的道德教训，无法领受其属灵的意义，反而被属灵教训所困惑。他们始终无法体会基督徒为什么喜欢读圣经，又如何享受读经的甘甜。 理由是，属灵的真理只能借着属灵的眼睛来了解，因为不信基督的人由于未接受圣灵，便不能明白这种事情，也不肯接受圣灵的教训，他们以为这道理是愚不可及的，便不肯相信。我很喜欢斯布珍讲过的一个故事。某日，一位女士质问艺术家，你为什么用那么重的色彩作画？在大自然里，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画中的光景。画家很有智慧地回答，难道你不希望有一天你也能走进这样的意境吗？斯布珍说，信徒从圣经当中所领受到的许多奥秘，正是未信的人无法理解的。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读经的领受，倒是十分贴切。毕竟只有心灵的眼睛被开启的人，才能够认识属灵的真理，并诚心诚意地接受真理的信息。诗人曾做这样的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也正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使我能有圣灵的印记，开启我属灵的眼睛，使我看见属灵的奥秘，也使我的心能够领受圣灵的安慰和教导。求你使我能时时警醒，不被这世界所蒙蔽心眼，而能让圣灵掌管，明白主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生爱所》。接下来要送给你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开启我眼》。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我眼，更深认识你，如晨光临到照亮我生命，主开启我心，更深爱慕你，进入你心意，一生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探讨原生家庭对个性的影响。在过去我们曾经读过高伟雄博士的著作，就是《有伤害没伤痕》，不知道书香家人是否还记得啊？在当时读那本书收到许多的回应，而再次读他的著作《我为什么是我》，刘文个人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像在上一本书《有伤害没伤痕》，重点是提到如何与神、与人、与自己和好。因此我们要认识我为什么是我，我们要先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然而始祖犯罪之后，人的形象呢就破坏了。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家庭，没有完美的父母。而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呢都是独特的，因此同样一个家庭所生的不同的孩子，因其个人的特质不同，所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的层面和程度也有所不同。而我们要来探讨原生家庭对于我们个性的影响，并不是要来跟父母算账怪罪我们的父母，完全不是如此，而是我们知道我们为着要能够去破除这一些从家族来的错误的模式，不再陷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一个老我的捆绑当中，而能够生命得到真正的释放和医治，我们也才能够去爱人、爱自己、爱神。好，我们今天要从这本书《我为什么是我》当中看到的是第一章第三个部分。第一章的主题是问题一一浮现的刹那，今天要看到的是忧郁和颓丧，以及无名的疼痛。一起来看这一本《我为什么是我》。国良在公司工作已经5年多，由于工作认真而且非常能干，国良甚得上司所赞赏。某次公司人事异动，国良的上司提早退休，公司延揽了一位新主管坐镇。这位新上司可以说是国良的克星，不管国良做得多好，他总可以在他工作上找到可批评的地方。这位上司上任不到半年，国良发觉自己晚上常常失眠，有时睡了不到2个小时便醒来，醒来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睡眠不好导致工作时不能集中，久了国良发现连吃饭的胃口也没有，体重逐渐减轻，最后国良连他平常喜欢的网球也没兴趣去打。国良已经患了所谓的忧郁症，又称抑郁症。忧郁症大概是众多精神疾病中最普遍的一种，是心理医生或心理辅导者碰到最多的案例。一般来说，女性患忧郁症的比率是男性的1倍。而根据美国医学报告，忧郁是导致个人自杀的主因，虽然患者年龄有老有少，但年龄在40到60岁之间比较普遍。根据美国精神病诊断手册所描述，凡有下列9项中之6项的现象就被列入忧郁症：1感到绝望，2常常失眠，3精神不集中， 四、胃口欠佳；五、有罪疚感；六、逃避人群；七、时常怀着怒气；八、对人对事过分敏感；九、对平常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忧郁的原因大概分三种，一种是生理因素造成的，例如身体荷尔蒙的失调；第二种是反应性因素，例如有家人离世，因过度伤心而造成忧郁；第三种是个人心理因素。除了部分患者是属于前面两种，大部分患忧郁症的人是心理上出现了障碍，他们外表看来很愁苦，但其真正的问题不是外面的愁烦，乃是当事人那些未经适当处理的情绪。这些情绪可能包括过去别人对当事者的伤害，当事者因妒忌而生了闷气，或感到不公平而惹的怒气。这些积压过久的情绪在得不到适当处理的情况下，会慢慢导致当事人产生抑郁。外在压力并不是造成忧郁的主要原因，当事人要解决的是积压在他们内心未曾处理过的情绪。如果你有上面提过的多项征兆，要知道你可能患了忧郁症，你要问你自己的是，你通常是如何处理你自己的怒气呢？是美其名叫自己饶恕别人，还是欺骗自己，用压抑的方式去处理呢？何牧师出身牧师世家，他祖父和父亲都是传道人，所以打从初中开始，何牧师已经默默向神祷告，把自己一生献给神。中学毕业后，何牧师进入神学院深造，四年后毕业，很顺利找到一间不到300人的教会侍奉。何牧师满以为可以把自己从神学院所学到的知识好好帮助这一班平信徒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但侍奉不到半年，何牧师发觉会众的灵命一直没有进步，不管他在讲台上如何传讲，会众的反应总是不很积极。有一次他更带点怒气地责备那些不长进的信徒。自从那次之后，信徒和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而且何牧师常常背后听到有信徒说他太凶太霸道，讲道又闷。何牧师对侍奉开始感到心灰意冷。过了不到半年，何牧师就频频地去看医生，他的病状包括头痛、胸口痛、颈背肌肉酸痛，医生帮他做了许多检查，但也找不到病因，最后建议他找心理医师。何牧师患的也是忧郁症。中国人不习惯谈心理疾病，可能是中国人忌讳就医，尤其是谈到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总是敬而远之。一方面，我们认为家中若有精神病患者，根本有入门风，所以某些西方医师认为是精神病的征兆，中国人会用一些听起来比较不严重的形容词来代替。譬如西方病人描述自己个人忧郁症的症状，和中国人所描述的有很大的差别。西方病人会说，我心情不好，很颓丧，做事不起劲等等。但患忧郁症的中国病患通常会这样告诉医生，我胸疼，腰酸，背痛，胃不舒服，肌肉紧绷，这些都是身体上的病痛，听起来好像与心理疾病没有什么相关。奇怪的是，有时医生检查病人身体，可能找不出病源，如果根据病情开药方，也发觉没有什么效果。但有经验的医师，他们会按忧郁症的病情开药方，这常帮助患者药到病除。心理医师解释忧郁症和身体肌肉疼痛两者相关的地方，他们发现人的负面情绪会影响脑部的正常运作，结果造成脑部化学分泌失调，脑部化学分泌失调的结果就会叫人失眠。 当晚上睡眠不足，白天身体便没有足够体力去应付各种活动，身体便容易疲劳，接下来是胃口欠佳，于是体重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消化功能减弱，头痛，肌肉紧绷，心律不整等等。因此有可能是一些无名的病痛或医生找不出来的病症，病人要对付的不是身体外面的问题，乃是病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足够研究指出神职人员容易患上因忧郁症而造成身体某些不知名的疼痛，像是头痛、胃痛、肌肉酸痛等等，但神职人员的医师却发现他们的病患中有不少人患有忧郁的病症，当中的原因可能是教会的传道人通常在工作上的负荷及压力都比一般人大。不过造成他们抑郁的主因并非是压力本身，而是他们处理压力的方法。身为神职人员，大概皆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自己最接近神，灵命应该比人高一等，并且身为神的仆人，有神的保守，应该是没有问题，没有忧虑，没有烦恼的。这一类的讲台信息自己也讲过许多次。正因为大多数传道人都有这种金刚不坏之身的观念，更令他们没有勇气去找人分担自己内在常压抑的情绪，久而久之，抑郁便应运而生，结果是各种无名疼痛随之而来。传道人忘记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人，他们和平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除非他们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需要，开放心灵，并且有良好的支持系统，让自己有舒畅内心感受的机会，否则他们的侍奉是吃力不讨好，侍奉变成了负担而不是享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我是谁》。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字架，我不禁问我是谁，他为何如此，我是谁，他竟为我守
是谁？我是蒙神所爱所拣选的。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罪人。虽然我们已经被神所赦免，但是我们仍然呢，会在罪恶当中被引诱，而我们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去胜过罪的诱惑。 然而刘文在这儿呢要做一些建议和提醒啊。我们常常对于神职人员给予很高的标准和期待，就像今天在内容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神职人员往往呢有更大的压力和压抑，他们在软弱的时候害怕让信徒跌倒，因此他们可能无法去分享内心真正的压力和痛苦。是否我们把我们的牧者当作是神呢？不要忘了，他们也是人，他们需要被扶持，他们愿意接受神的呼召，而能够将一生献上，希望能够委身来服侍人，一生荣耀神。但是他们也很容易成为撒旦攻击的明显的目标，而是他们能够在侍奉当中感受到不被接纳，或者是感受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们是否成为他们的扶持，成为他们的代祷勇士，而不是去批评论断，或者反而带给他们更大的伤害呢？刘文在这儿鼓励你常常为自己教会的牧者来祷告好吗？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若是利用电邮，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这